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那呢，在前几周，我们陆陆续续呢，我们邀请到了达叔，还有呢几位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南美洲的故事。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向往，因为呢，在我的心目中，南美洲它就是一个热情奔放呢，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国度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再来进行南美洲的特辑，而且今天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邀请到了同样都是 podcaster。也就是呢拉丁赛这个频道的主持人 Juliana， 她呢来跟我们分享巴西的故事哦。那 Juliana 非常特别哦，当初呢她是在巴西工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巴西那边的生活、职场，还有很多很多大家会很想要了解的巴西的故事。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Juliana。
Hello， 大家好 ，Hello， 非常开心能受到邀请来上这个节目。好，就是刚刚就是有介绍到说我是我们现在有做 podcast， 那我们的频道是拉丁赛，那目前就是努力迈向第11集当中。那如果你对南美的一些文化或者是知识，等生活议题有兴趣啊，都可以来听听哦。然后大家好，我是朱莉安娜。
我那时候去听了他们的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哇，这个频道也太厉害了，就是他们讲了很多拉丁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南美洲热情的音乐。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就是一个奔放到让人家拉不住，就是你知道非常非常的活泼。那他们的节目内容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他们两个这样互动一问一答，让我整个人好像真的来到了南美洲，所以那时候呢就主动的想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而且我听说啊，朱莉安娜她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葡萄牙文，而且听说她的葡萄牙文很性感。我们可以请朱莉安娜可以稍微简单用葡萄牙文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可以啊。其实蛮久没说葡萄牙文的。Hola, tudo bom? Sou Juliana de Taiwan. Eu estava trabalhando no Brasil quase 5 anos e agora eu já voltei em Taiwan e quase 1 ano e 6 meses por causa de COVID-19. Então agora estou fazendo sobre o podcast. Se você gostaria de saber sobre o latim.Latin, informação de Latin, e você pode buscar Latin site. Obrigada!
让我猜猜看，你刚刚应该是讲说呢，你之前在巴西工作，但因为呢COVID-19 的关系，你回来台湾，那现在在经营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叫做拉丁赛，对不对？
对，没错，超厉害的，你根本就会葡萄牙文啊。
没有没有，我其实不会葡萄牙文，但是因为我们也学过了一些土耳其文跟阿拉伯文，所以我对于一些语文我很会抓到一些关键字，所以我刚刚就稍微猜测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没错吧？
超厉害的啊！那我可以跟你说 Merhaba，
你也会讲土耳其文？
是的，我只会这一句。
好，没关系，其实这一句话就够用了。好，那你刚刚其实内容到底是讲了一些什么？因为其实你讲蛮长的。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当初去巴西工作了5年，那回来台湾也差不多是1年半左右了。那我回来的原因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然后就刚好在这个休息的期间呢，就刚好经营了一个 podcast， 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拉丁的一些知识文化。
我觉得真的 Juliana 她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她当初去巴西工作的时候，听说她连一句葡萄牙文都不会讲，可是呢她真的在那边很认真的学习葡萄牙文，而且你看她现在就是有着一口流利的葡萄牙文来跟我们做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哦。OK， 那我们呢其实讲到 巴西这个国家，其实我们大家基本上对它的印象大概就是，足球非常的厉害，然后呢，那边的女生很辣很漂亮，然后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雨林，然后嘉年华会、奥运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对于巴西的一些基本认识啦。可是真的要说到对巴西有多了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请 Juliana 来跟我们做一下介绍哦。那首先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Juliana 当初为什么你会到巴西去工作？
我当初其实会去巴西工作，是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其实我是老师，那我觉得说不能再误人子弟了，然后刚好就是有刚好就是有一个，也就是有一个资讯，他就说，你最近要换工作吗？我说，哦，对啊。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巴西看看？我说巴西，那时候就说，哦，好啊。其实我真的是连思考都没思考。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想太多啊，你反而跨不出去那一步。那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像你们对巴西这么有认识，就是在还没有去之前，我可能对他印象可能就只有足球就这样子。因为巴西真的是蛮远的，从台湾飞到巴西的话将近35个小时。你想，如果你出差来回就70个小时，70个小时有多长你知道吗？将近你的4天就是没了。所以如果你去出差一趟啊，然后如果是那我去2个礼拜回来的，你会发现你这2个礼拜的时间好像被偷走了一样，就很像那种电影的那个消失的情人节一样，就是瞬间觉得时间好像是定格的，所以其实是非常远的。那我那时候去就想说，哦，好，那好像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开始去搜寻。其实我没有搜寻太多资讯说关于巴西，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要跑签证。那时候我跑签证的时候其实没有到那么顺利，我跑了第5次之后才通过。那我在第5次进入那个领事馆的时候啊，就是办事处，巴西签证办事处，我就跟自己讲说，这是我第5次来了，如果今天再不过，那我就不去，我就要去别的地方。结果我那一次进去哦，他就跟我说，他上一次就跟我说，你又缺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每次都不能一次跟我讲完？那我第4次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什么动作都没做。然后我又把原资料就拿过去，然后我就用读的，我跟他说，哦，我都用好在这，结果居然通过了，那我就不知道到底第4次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很快就 是
太荒唐了，
真的很荒唐啊。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用到签证跟我机票出去的时间差不多只有1个多礼拜，就是原本就是。不算是有规划的去，只知道说，有这份工作，那有就去，没有就算了，那就没有就是找别的而已。我就是一个非常 free 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拿到签证之后，就开始改机票，就是改那个机票行程，因为你要申请签证之前，你必须先订机票，他要就是你的机票整个行程也包含在他的就是签证的审核当中之一。对，然后包括你要有一些邀请函啊，或者是你会驻留在哪里啊，就是他会问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其实巴西签证确实蛮多人反映说，确实是蛮麻烦的。那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确实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到刚到巴西的时候，我只记得我那时候，我是2014年的11月22号搭飞机。那我到巴西的时候已经是11月。台湾的24号，就过2天，因为这边时差了11个小时。那我只知道我下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先接应好，就是有先讲好，就是说几点到，他们会来接我。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一下飞机，然后他就跟我说，车牌号码多少，然后什么样的车型之类的。然后我就稍微就是我们都有拍照，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我打开了那个来接我那一台车。我第一反应就是，我靠，这台车怎么会那么重？我想说，可是它是一台不是很差的车，它是一台其实还不错的车，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一台防弹车。天哪、啊，在台湾
防弹车？
在台湾有谁会坐防弹车啊？总统吧，黑道可能还不一定，就是一些
防弹车
不一定不知道。
防弹车在那边是普及的吗？
不能说每个人都有开，因为那边贫富差距非常大。那通常会开防弹车，但是比较富有一点的人，或者是老板级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打开，我就觉得那车门怎么重成这样子。那我最讨厌的是，因为圣保罗的地形，它就是 小山丘很多，觉得每次觉得很讨厌，就是他停在那个圣保罗的那个斜坡当中，然后但是停就是在那边这样的停车方式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那边的地形就是这样。可是只要一停在斜坡，我就是必须要用双手才能把那个车门给关起来。对，就是非常、
太重了。
对，因为非常的重，非常重，而且你知道在那边平均一台车如果要用到就是装防弹车的话，费用差不多要60到80万台币，以当时的汇率来说啦。对，当时那时候汇率差不多是一块美金差不多兑2.2的巴币。 然后你知道光就是刚刚就是聊到防弹车的部分嘛，那就是它的费用。那现在就是聊说如果是现在防弹车如果是现在要去装玻璃的话，它汇率差多大。我去的时候是1:2.2美金，然后到后来，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甚至到去2018年、2019年的时候，它汇率跌到1:6.5，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巴西的政就是一些经济啊跟政治，它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那我当时是在贸易公司，然后贸易公司又是非常吃汇率、非常看汇率的。那你的就是，你又要转，就是资金也要转得很快，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就差不多1:4.多了，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领，有领到就是当地的币别，然后那时候的概念就是1:2到1:4.多的时候，就将近你赚了你工作一年12个月的薪水，大概只有领到6个月的概念，你知道那时候心里
缩水一半。
对，那时候心里根本就是淌血，好不好？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那时候就傻傻的。
所以等于是你领完之后，马上要把它换成美金，不然如果你放着放着，突然间它就被贬值了。
对，没错。可是其实，在一开始没出过国的、就会很，也不是说没出过国，就是一开始没有到国外去工作过，可能我比较傻吧，就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对，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币别可以到这么的夸张，可是其实一些其他国家都是啦，只是说当然就是比对台湾的话，台湾的货币相对是稳定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有点怀疑人生，然后也因为这样，后来就是我又回来台湾，又换了第二份工作。那时候我觉得说我的语言好像还没有学得很精，就是只能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沟通。那如果今天要我去跟人家谈生意，可能还差了一大截。所以后来是决定就是再找一份有葡萄牙语的工作，然后也是到巴西的，所以我又回去了一次。对。
哦，等于是换了一个工作，但一样是在巴西。
对，没错。
OK， 那所以你第二份工作其实变成是台湾的公司吗？还是一样是巴西的公司？
台湾的公司，然后是外派过去的。对。
哦，那至少领台币。
就是有很多币别可以跟他就是 negotiate， 就是跟他谈。
对 对。至少这样子比较不会遇到这种贬值的问题。
对，没错没错。
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说其实南美洲那边的一个环境会比较混乱一点哦，那在巴西那边的治安好不好呢？
治安好不好吗？其实我一开始去我根本无法感受到那边的治安不好这件事，可是我越住越觉得越不好，越害怕，然后越恐惧越神经质。因为大家通常会去一个地方都会先 Google 嘛，然后例如说这边有什么治安怎么样啊，民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就直接这样去，然后我第一个礼拜就直接在当地开车了。对，可是其实这个是不良示范啦，把它消音消掉好了。因为
没有，我们意思可能是你某一方面的开车，而不是真的开车。
OK， 就是因为在巴西，如果你没有驾照，是会当下被吊销，就是甚至就是会直接把你赶下车，然后你的车子就被拖走了，然后也不知道车子到底会去哪之类的。对，然后我很平安，就是在那边度过了2年开车的日子。那当然，我那时候是有拿国际驾照去的，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用途，
所以还是要考当地的驾照。
对，还是后来我还是要去考当地的驾照，而且当地的驾照你每个人都一定要用手牌考，就是在台湾不是都是在平地练习吗？ 然后你知道在那边就是各种斜坡的烤手牌方式，我第一次烤的时候，我第一次烤的就是什么路边停车斜坡，我就直接往后面那个三角锥撞下去，然后他就直接在原地那个地方哦，他就直接跟我说你可以下车了，我就说哈，那我下车之后怎么办？他就说你就走回去刚刚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远吗？
他叫你走回去之后再重新烤一次吗？
没有啊，就是你走回去之后就是要再付钱再一次，然后那边那时候我记得考驾照差不多台币折当时啦，当时折合台币是17,000-18,000，
哇这么贵哦。
嗯，就是对啊，有点贵。
那整体来讲巴西的物价是高还低？
巴西的物价怎么样算高或低？我比喻给你听哦，例如说因为我在跑马拉松嘛，那我2017年的时候我就回台湾，我买了一双就是跑鞋。那我那双跑鞋就是我想说我太久没跑，不用买太好的，我就去买那种过季鞋，反正还是可以，只是它不是当季流行款而已。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很 OK， 我就去买。我买那一双我记得1700还是1900，实际价格有点稍微忘记。然后过了半年我又回到了巴西，就是我又回去工作了嘛。那我回到那边的时候，我在架上当时的架上，然后我的那双鞋子就穿在我脚上，然后我就看着上面是折合台币为7800，
哇，太夸张了。
对，而且你知道我在台湾买的是过季鞋、欸，真的是非常夸张。因为像我学弟，我有个学弟他有去巴西工作，对，然后他的脚上那双鞋子也是才2000出头的一双。鞋子就在当地然后卖，我不是我忘记有没有破万，反正就是9000上下那边，就是这方面就非常夸张。对啊，所以
是因为这些品牌的关系在台湾比较便宜，例如说像我们知道3C 产品台湾就是比较便宜，那可是在中东国家3C 产品就是相对贵，所以会是这个原因吗？就是跑鞋在台湾比较便宜，可是在巴西会比较贵。
好，刚刚说的是跑鞋嘛，那我再举例一个，例如说我在巴西买一只 iPhone，然后我在台湾我可以买3只，
哇哦！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会有朋友要买的话，我们会帮他带，可是我们就不会用整盒这样带过去，我们就是会讲好，就是说那我们是否可以打开，因为如果你不是打开的话，你到海关那边的话，他会直接被没收。那其实也蛮多人就是赚点小外快嘛，大家毕竟在国外都是非常辛苦的，对。然后就是通常都会有一阵子的话都会这样带啦，只是我比较胆小，可能比较没有，因为我怕被抓到。对，
那因为物价这么高，那你们在当地的算是薪水吗？有到这个程度吗？
薪水的话，因为我谈的是外派的薪水是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是当地的薪水的话，因为我当初有付的人资的部分，那我也要负责他们，我每个月都要算薪水给他们。然后他们平均一个月的薪资差不多，当时的汇率是13000左右，13000-12000左右。那后来的话就是跌到一个月的薪资是7000-8000块台币。所以你知道我到现在哦，到现在，我都还是不解他们到底怎么过日子。就是我每个月就只有领7000-8000块，然后
等于你一个月的薪水买不起一双跑鞋啊。
对，没错，所以也因此他们都有一种借款，就是借款的这个习惯。所以我每个月就要处理他们这些很奇怪的鸟事，然后一开始我都不太能接受，因为他们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民族性的关系，还有政府的一些规定，他们规定说每个月的20号，例如说1月20、2月20、3月20，每个月固定20号。都要先预支他们40%的薪水，例如说他的薪资是1000块，那他就是20号可以先领4000块，而且也是不能不发，除非他跟你讲说他想要到月底5号的时候领整笔钱，对，不然你是一定要得花的。然后我那时候经常遇到状态就是明明5号还没到，然后他们就要来先跟我借钱，然后可能就是只是5天前借，例如说。原本20号付40% 给他们，可是他们就到月底又花完了，5号才发薪水，然后他就5号又要，就是5号之前可能就是1号或者是30号、31号，就他就要先来跟我借钱，然后变5号又要扣他的薪水，就是呈现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这根本就是找人资麻烦嘛。
可是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但借钱就是借支这部分不是政府规定啦，但是在二十号的这个预支是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文。对，
嗯，其实巴西人他们应该都算是没有储蓄的观念吗？
没有，完全没有，他们就是一个非常乐天，然后非常的aproveita， 就是非常的享受当下。对，例如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跟你讲说 aproveita， 就是你就是 enjoy 当下就对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妙，就是他们虽然薪资不算太高，但是他们非常非常愿意去借钱，就是来帮小孩办 festa， 办那个party， 例如说生日会啊。然后你知道他们一个生日会可能要将近10,000-20,000台币，就等于他们2-3个月的薪水。
他们到底哪来的钱呐、啊？
就有一些方式嘛。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们银行就是专门借钱给别人在过日子的吗？
就是很，不过他们也是会去用信用卡的东西。可是巴西说到金融的话，其实我认为我在当时我觉得台湾的金融可能都还比不上巴西，因为你知道我出门从来不带钱、哦、然后在台湾可能就要带很多钱。我那时候就发生，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巴西待太久了，所以导致我回来，我那时候受伤，然后我回来台湾看医生的时候，我去诊所，然后我拿了信用卡我给人家刷，然后他就跟我说：“小姐，这信用卡。”我还跟他说：“哦，我知道啊。”就呈现一个很蠢的状态。然后因为在那边不太会有现金这种东西，然后我甚至我记得我有一年回来，我还跑去银行，台湾的银行，就是某一家银行跟人家吵架。
为什么？
我就跟他说，因为他们就问我说，可能我以前在台湾不太花钱吧，也没什么钱好花，因为台湾以前在台湾花钱比较习惯是用现金交易。
嗯，对，
对，就是在2013、2012之前，那时候都是习惯现金交易嘛。对，嗯、然后在那边的话，全部就是你去菜市场5块钱的东西都可以刷现金卡，然后他们只要刷，不管你刷什么卡，一定要输入密码。然后有一次我就拿我的卡在那边刷，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你不用密码？”我就说：“不用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密码。”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可以偷你的卡去刷卡咯。”然后我就想说好像还是蛮有道理的、欸、因为我在那边是简讯不会及时寄到的。那后来我就想一想，觉得对啊，因为我已经习惯在那边刷卡是要输入密码，他们刷卡都有一个4位数、需要，就是需要举举到需要输入进去。对，然后那一年我就回来，我就跟台湾讲说：“哎、欸，我人在国外，我要是刷卡，要是被盗刷怎么办？”他就说：“你可以打电话回来。”我就说：“可是我们时差那么大，那我打电话给客服又不一定会回应，不是应该刷卡都会有密码吗？”那我就说：“那要是被盗刷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一定有啊，就是说我看我朋友他们都是刷卡都会就是需要输入密码的。”然后那人就跟我讲说：“你告诉我是哪一家银行？台湾没有，他说没有一家银行是需要信用卡是需要，是需要那个密码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哎，原来台湾的信用卡是不需要密码的。”虽然我知道，可是我就刷了很久，然后直到我朋友这样问我，就去省思这个问题。对，
嗯，台湾好像就是金额比较大要用签名的，那如果是小额刷卡，好像也就不用密码。
对对对，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啊，我觉得不一样，不能这样比啦。当然
是不能这样比啦。
对啊，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巴西那边的一个治安相对比较不稳定、啊，对、嗯，所以其实大家带钱在身上，其实就会比较危险一点、嗯。所以呢，用成行动支付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一些。那我觉得这是国情的差别啦，所以也没有谁比较谁对谁错这样子，只是
对啊，
好像真的不用带现金比较方便。
至少台湾不会炸银行。有一次我就住在我公寓，然后楼下我的左下角的那一间银行就被炸掉了。但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想说哈，那个是我每个礼拜在提钱的银行、欸、被炸掉了。你知道我感觉好像自己在电影里面一样。然
後就是、所以他不是只有抢银行，而是炸银行。
他直接炸银行啊，就直接炸掉啊。所以他们现在后来有一个机制，就是说就算你去炸，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好几起这样子，就是连续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生说，就 开发了一套，就是说如果你在炸银行你也拿不到那个钱，因为只要这个被炸掉里面就会有一个类似泡沫剂还是什么东西，就会导致这些钱其实也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去炸银行是没有用的。
哦，他们也是蛮激进的哦，就是宁可毁掉一切也不让你拥有。
不过这个也后来比较少数啦。那刚有提到说治安好不好，我就说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样算治安好或不好，但是你在那边的时候你会时常被提醒说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在这边就是台湾很安全嘛，相对之下啦、嗯、对，然后你就会很多东西不是这么神经大条，然后很多东西就会乱丢啊，或者去海边可能手机就会放在海边的桌子上啊阳伞下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各种浮夸的看着我，觉得我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不可思议。然后所以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保特瓶剪开，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东西。就非常奇妙。对，然后有一次
你说这保特瓶剪开然后里面放东西是要干嘛用的？
就放钱包放手机啊，
然后保特瓶跟着你下水？
没有，就是放在桌上，但就是你不能赤裸裸让人家看到你的手机。
哦，就是藏起来就对了。
对，没有错。我就觉得我们就是用那个嘛，是很随性的就放在桌上了。对，然后印象说到自然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我从大学下课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上课，就是下班后我去上课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从那大学门走出来，然后我就听到一声枪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我就跟我朋友讲说那时候我很害怕，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从我面前跑过去，然后还有那时候是晚上，他们可能是在追逐吧，我就很不害怕他会针对我们，因为华人在那边还是比较显眼一点的，虽然圣保罗有很多的华人，可是我们还是毕竟还是真的比较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快点走，我就说不行，我现在脚动不了。因为我真的觉得
吓坏了。
我就说我没有遇过，因为他待了更久。对，然后我就说不行啊，我现在动不了啊，而且我现在好去开车，我就说让我休息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就是整排人这样三四个人就这样从我面前这样追逐奔跑过去，然后枪响就是蹦两声，然后我就想说天啊，这个到底是怎样，所以我才说我是越住越害怕，因为你越住你越深入当地，然后你就会越听到越多鬼故事，我所谓的鬼故事不是真的有鬼，而是你会听到很多很离奇的事情，例如说可能会有人去挖墙，然后挖挖挖挖挖，然后你有一天你的仓库里面的货就不见了，你根本没想到他会去，
太荒谬了，这
你不觉得这很像鬼故事吗？
对，这真的太荒唐了。
对啊，真的。然后就是你，而且你都不会发现哦，重点是你不会发现，就是有各种很多很妙的事情，
就发现东西都不见了，这样。
对，你就会发现东西都不见了，然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那里有个洞。
哇，这个国家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的家突然出，就是你有一天回家，你的东西不见了，可是你的门锁没有被撬开，然后发现哎，原来你的房间有一个大洞，原来东西从那边出去了。
哇，听你这样讲，真的觉得这个国家不是很安全。
就是就是相对之下大家都觉得它不安全，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到那么夸张，虽然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会不会说语言有一个部分也很重要，可能我那时候学语言的时候我身边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华人，有包括我的工作场合也只有一个老板是说中文，那老板又不会天天进公司，所以我就强迫就是跟所有巴西人相处，那我的假日那时候我也没有华人圈，我直到后来我去上学的时候才勉勉强强遇到一两个华人，然后才开始拓展那些华人圈，不过开始拓展华人圈也是噩梦的开始，就是你的语言就会开始对，
我懂。
所以其实我蛮感谢自己那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华人的，对，就是以说，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就是以社会 以生活或者是工作来讲的话，我的环境真的是都全部都是巴西人，所以在我学葡萄牙语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学习他们的口音，然后学习他们的说话方式，然后就是非常的生活用语，可能文法不是那么的正确，可是就是非常的生活用语，非常道地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学语言学葡萄牙语的一个方式。
确实哦，因为学语言真的是要把自己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才会学得好。就像我当时在学阿拉伯文一样，就是我跟所台籍的这些学生全部隔离开来，我自己搬去跟土耳其人住，然后我们每天就是用阿拉伯文在沟通，所以也真的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阿拉伯文在那时候有突飞猛进。当然现在全部还给老师了啦。
真的，我真的觉得学语言这样子学，可能也许有时候我们在讲文法真的不是那么正确，但是它确实是比较使用率是相对是高的。
对，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文法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管理了很多的印度籍的员工哦。那其实这些印度籍的员工，他们根本就只会英文单字而已。那例如说，你有时候跟他讲文法，他根本听不懂，因为像英文就会有现在式、未来式跟过去式嘛。那可是你跟他讲这些动词变化，其实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所以呢，我们也都是用简单单字去拼凑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我去韩国玩的时候啊，我就开始用我那个很奇怪的英文沟通，然后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哎，Firas， 你的英文怎么那么奇怪？但奇怪的是，我怎么都听得懂。”我就说：“听得懂就好了。
”但真的是这样子哎，因为像一开始他们在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只能抓就是关键字，就不然其实他讲一整串，我真的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只听得懂。还当然还有配上比手画脚啦，前期比手画脚的时间。差不多将近三个月吧。对，
对，因为反正一定都是从零开始啦，那也是从一些关键字慢慢的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后来你就能理解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学习任何一个新的语言的必经过程。
没错，没错。
好，我突然觉得很高兴有一个人来可以跟我聊学习语言的经验。OK，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在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们就说我说话的方式。当然现在我觉得口音掉蛮多，包括我刚刚在直接的时候其实口音已经掉蛮多的。那其实当时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就不相信说我只去一年，他们觉得我已经在那边可能待五六年或者是更久十年之类。我就是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们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评语，那就是回归到说我当初学的时候就是直接学习了，就是直接模仿，就很像爸爸嘎有很像那只鹦鹉。对，就是他们讲什么就回应什么，所以变成那个语感也是直接这样烙印在就是脑海中生活里。那后来才去上课的时候啊，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之前在回应人家的时候文法是这么的困难，就是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过去了什么事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你的这些同事们他们也知道你是外国人，所以就算你讲错他们也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对，没有错。
那所以你刚过去的时候，其实你一句葡萄牙文都不会说，那你在职场上怎么跟你的同事做沟通呢？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他们缺的其实就是一个管理者。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语言都不会。其实在去之前都没有想这些啦，就是到了当地之后，差不多工作第二个礼拜之后，我发现就是老板也不管你会不会，他就跟你讲说这些税务看一看。我想说，哇靠，我都还不会，要看税务什么。所以我只好打开我的 Google Translation， 就是一边打字，然后因为他们会有一些重音，例如说会有一些 C， 会有尾巴的啊，或者是一些 O， 会有帽子的啊之类的。那有没有这些重音，其实意思会差很多。例如说我解释一个好了，就是 C O C O， 然后跟 C O C O 有一个帽子的，它的意思又不一样了，就是 Go Go 跟 Go Go。就是它重音不一样，然后一个就是椰子，一个就是大便。所以，对啊，例如说，如果agua de coco 就是椰子水嘛，那如果你后面那个重音发错，就是变 就变成大便水。
对，你如果念错，你就会变成是我要吃椰子，变成我要吃大便。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很在意，然后我就是后来就是慢慢学单字的时候发现，哇靠，就是那个单字真的不能乱发音，重音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在学拉丁语的时候，其实它的重音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算蛮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对，就是以前我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没关系，听得懂就好。然后后来才发现，如果当地人就是听，就是听出来是别的意思的话，会应该是蛮好笑的吧？只是他们自己曲解成正解而已。
有时候会引起没有必要的误会哦。
没有错。
嗯，那你在那边的职场上，你跟同事的相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当然有啊，就是我一开始去原本是管理者，那后来就是真的语言不行，所以学就是还是需要从基本来，所以我是去他们我就从仓库开始做，就是从原本是办公室，然后后来就是自动调到仓库去，也没有所谓的调啦，就是先从那边就是学习，然后我居然在一个下午把所有的数字学会了，所以我在那边的工作一个历程是从仓库，然后再慢慢到出货啊，整体，然后到管理者、人资，然后甚至是跟人家做 interview 这样子慢慢上来的。那其实工作上有蛮多有趣的，包括说你语言听不懂的一些糗事啊，其实蛮多的。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一些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的思维真的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们要去盖那个出货有一个印章，然后他是要上下，就是上下都有文字的，就是中间是空格要签名嘛。然后我就请一个员工一个司机去帮我刻这个印章，我还就是画在纸上哦，然后我还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模组。然后我就请他去帮我刻一颗印章回来，结果他回来变成两颗印章，因此导致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要用胶带把那两颗印章粘起来，我才能盖章。就很多很奇葩的事情。
能理解你的意思吗？还是怎样？为什么变成两颗章？
就是我拿给他的白纸上面就写，就是说我要这个东西，就是例如说我上面是写旅行快门，然后上面是写电话号码，然后中间是要签名，就空格签名的嘛之类的。
对，
然后章算是一个章，就是你一张纸章就代表一个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变成上下两个章，
上面变成旅行快门，下面变成是电话号码，
对，就变成是两颗章，所以就还蛮有趣的。
哇，那蛮特别的。
非常特别，非常特别。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公司那边的文化的关系，就是基本上巴西人在中午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超时加班问题，他们也许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晚退。例如说我们六点准时下班，然后他可能5:55他就会站在那个打卡机前面排成一整排了。一开始我都不太能理解这件事，然后就是早上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呀，刚刚那塞车啊，然后哎呀，就是今天怎么样啦，就是会有各种的理由，你知道吗？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上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缓冲10分钟，但下班的时候就是你差不多45分六点，然后你差不多5:45你就看到他们开始去刷牙洗脸，然后整理喷香水。就是他们有一些是在仓库工作的，但是他们不会就是直接这样就下班，他们一定会去把自己打理好，而且他们非常爱刷牙，一天至少可以看到员工刷3次牙以上。他们吃任何零食吃完他们都要刷牙，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在巴西的牙医看牙齿非常贵，所以他们那边有一个所谓的牙险。所以在那边的话他们都非常在意就是牙齿的整洁啊，或者是一些保养上面，所以一天你可以看到他们大概刷了3次以上的牙齿，然后洗2次以上的澡。
我本来想说他们这样下班前要整理完还要喷香水，是他们要去跑趴吗？
也没有，他们就直接回家，可是他们一定会让自己是呈现干干净净的。例如说他们巴西人如果男生要跟你约会，男女生啊不一定，就是男女生跟你约会的时候他一定不会下班直接去赴约，通常啦，除非当然也是会有，不过他们要下班去赴约前就会像他们刚要下班前一样，就是会先去把自己就是打理好，然后才会去赴约。对，然后像他们那边男生就是也会擦指甲油啊，然后修眉修得非常干净，就是一定整整齐齐的， 然后他们在理一些就是头发的时候也是会把鬓角就是每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整齐这样子，所以他们要跟你赴约之前他们一定是香香的然后干干净净的。
嗯，那我们印象中的就是南美洲的男生就是那种高大帅气体格强壮，那你在那边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男生在追求你？
你说追求吗？
可以问吗？
追求可以呀、啊，不过很可惜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唯一一个缺憾就是没有交过巴西男朋友这件事，因为那时候后来就是觉得他们在性开放这方面还是真的是可能是亚洲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对我自己认为啦。对，也许其他人可以，但是回来之后其实有点小小后悔这件事，就觉得哎呀都回来当初嘛应该体验一下的不过他们就是还是有人会还是有约会也是有，但他们就会跟你讲说他们约会通常第一次会先亲或什么的，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欸、你不能亲吗？我就想说第一次约会亲是怎样不过他们那个亲他们的亲啊其实只是想要试探一下你对他没有好感，其实没有任何的意思。对，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特别，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有个词叫做 Figenji， 然后 Figenji 就是说很像是男女朋友，就是如果以台语来讲就是到顶呢，然后如果以中文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一起睡觉的朋友，一起好一点的朋友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情感上的一些纠结，对，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段关系，而且这关系在那边是公开的，就是不会像亚洲，就是说你有一个这样的异性关系存在，可是你不会去跟人家公开，对，但是在那边就是会哦，他就是啊，我觉得还蛮妙的。
所以他们那边真的性这么开放哦？
性那么开放吗？应该是说他们的民族性比较很引咎，也就是在。男女关系这件事，他们认为约会对他们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家庭哎、欸，因为就是历史传承延承下来的。例如说他们在家，就是爸爸妈妈也会很常跟小孩说“娶儿母”，就是我爱你。然后就是小孩在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也会叫阿嬷，然后爸爸妈妈的小孩也会叫阿嬷，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比较亲近一点会叫阿嬷，阿嬷就是爱人的意思。所以在那边他们对于来说他们的 dating 对他们来说是非在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生活上的一个或不可缺的地方。因为可能在亚洲一些比较东方一点的思维上面会觉得说我可能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可是在那边的思维觉得说不行，我人生中一定要有爱这件事，所以非常特别。
所以他们呢随时随地都在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
随时随地吗？也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非常妙，就是就是有一次我就问了那个阿姨，然后我就想说我以为那三个都是她的女儿，然后就说没有，那三个都是我的媳妇。然后我想说哦，我说哦，你有三个儿子哦。他说哦，没有啊，这个是我儿子的前妻，然后这是我儿子的前前妻，这是我儿子的前前前妻，原来是同一个儿子。但是这三个媳妇居然跟婆婆一起在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妙哎、欸。
我真的脑袋有一点宕机，这什么画面？
就是对啊，但是你理解我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吗？
OK， 可以理解。可是他们。前妻与前前妻之间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吗？
你说饼干他们吵架一定会啊，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妙是他们吵归吵，可是他们可以一起工作哎、欸，而且重点是他们的这些工作都是婆婆帮他们找来的，我觉得非常奇妙。
哇，所以其实他们的家庭关系跟我们台湾真的好不一样哦。
对啊，就是非常特别，因为这些生活的一些琐碎事情都是。当时让我非常的就是傻眼，就是眼珠子可能会拖到前面几公尺去回来的那种，就觉得说啊，我刚刚有听错吗？对，然后像有一些之前我也会觉得他们在跟我开玩笑，他们就说爸爸妈妈是比较偏棕色黑色，其实巴西现在圣保罗北方还是黑人，就是纯黑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当初就是殖民的时候是从东北方那边开始的，对。如果大家对殖民史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对。然后就是比较越南方的话就是会从黑然后再慢慢变棕，然后越南不是越白的。可是很妙的是他们有一次就是那一对夫妻 算是比较棕色的，然后他的小孩非常的白，根本就是白人，你知道吗？然后就说他是我的小孩，然后我想说可能就是开玩笑的，因为他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哦，这是我的小孩，这是我的爱人，这是我的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哦，非常口语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是他生的小孩，我想到怎么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就是而且长得也不怎么像，就是有像啦，但是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他生的小孩。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跟大概1500年那时候整个历史延承下来的关系，因为葡萄牙人来殖民嘛，然后西班牙也有来，法国人也有来，所以就是欧洲的后裔啊跟黑人啊就是混血下来。那虽然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是看起来棕色，可是他们小孩其实里面还是有白，就是白人的基因，
搞不好就是隔代遗传，这样可能像爷爷奶奶就也许就比较白，
对对，也许会有隔代或者隔隔代或者隔不知道几代。
对，这样听起来其实巴西那边的血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混血，整个都已经混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真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称呼就是说那个种族大熔炉。
对啊，對，整个美洲那边包括像美国啊，然后甚至南美洲这边整个都是民族大熔炉。
没有说，那你有没有发现说北美的黑人好像比较高一点，
是说体格比较高吗？
对，体格比较高，因为你刚刚有问我说在那边有没有就是比较高大帅一点的男生追求这样子。那如果以就是种族以黑人种族来讲的话，就是在巴西的黑人种族会比较偏向矮一点的，北美是比较高一点，这也是牵扯到以之前历史的关系，就是一开始是如果以身高这个基因来讲的话，一定是北美的先挑走，那最后就是才换成南美的选。所以你会看到说南美的一些黑人其实身高没有像北美的那么高。
哦，就是早期他们所谓的黑奴时期，那他们要挑选这些奴隶，他们一定是南美可能相对来讲经济或者地位比较高，他们都是可能有 priority 优先选择权这样子。
对，没错，
把汉操比较好的先挑走，那剩下汉操比较不好就留在南美洲。哇，这种故事啊，
真的。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发现说南美的一些棕色一点皮肤或者是比较黑人的，他们身高都会偏比较矮一点。
对，那拉丁美洲边的男生长得是帅的吗？
长得是帅的吗？我觉得看什么用什么眼光去看呢？因为就是你知道巴西，如果巴西的地图就很像一个大鸡腿，因为它是整个这样子。对，
哦，对，
那对，就是越北方就是越黑，然后越南方的话就越白，所以它的颜色是由黑棕黄浅白这样子下来。那每个地方就是对帅的定义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也有觉得说黑人蛮帅的，蛮好看的，真的就是轮廓。然后有一些轮廓，黑人的轮廓是因为他有混到欧洲的血统，就是我觉得帅的也是蛮多的啦。不过一看就是还是很拉丁样，就是五官非常的深邃。然后你知道拉丁样我有点不太会形容。就是眼睛，女生眼睛根本就不太需要去种什么睫毛啊，也不太需要用什么睫毛膏啊，他们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还是很美。
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名模都是来自于巴西，真的我觉得拉丁的血统让他们外形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姣好，不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
没错，而且他们你有发现说拉丁美洲的美女他们身材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们非常好，他们就是非常 S 型这样子嘛。然后他们那边像我们，像我啦，不要说我们，像我的话就是在那边可能就不太比较不属于是他们的菜，就是瘦瘦小小的。然后他们喜欢那种大腿很胖，然后屁股很有肉的那一种，对，就是非常不一样。
亚洲的女生在那边看起来应该算是小妹妹的身材。
对啊，就小人国，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小孩啊。
对，尤其是我们的脸啊，真的看起来就比较稚嫩一点。就 even 像我之前在土耳其念书嘛，那像我已经三十几岁了，他们每次听到我自我介绍说我三十几岁，他们都被吓到，他们都以为我二十出头。所以其实我们的脸真的就是 baby face，所以这个可能就真的是我们的脸，我们也可以说是优势啦，就是我们看起来比较年轻。
这个倒是真的。所以之前就是在管他们的时候就蛮好笑的，就是在他们眼中就很像一个小孩在对着一个大人这样叭叭叭，就蛮有趣的。
对，但是这个长得像大人的可能他才十几岁。
没错啊，对啊，而且他们相对之下，小朋友其实也比较早熟。
对，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呢，其实你在那边生活了5年的时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哦。那你可以跟我们挑选几个让你特别难忘的故事来做分享吗？
我分享一个，应该算是我在巴西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亚马逊马瑙斯。对，它是世界的肺嘛。那时候就是对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好奇，然后我就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进到他们那个 jungle 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跟我讲说那边就是大部分都是雨季，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小船上面，然后他就跟我说这边有大概差不多20层楼高吧，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跟我说但是如果干季的话这些水会全部干的，然后我自己脑中就幻想着说如果明天瞬间水都干了，我是不是从20层楼直接掉到地上去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跟我开玩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拉着一个那个类似竹藤的东西，就是他在水里面，然后我就这样一路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真的是完全拉不完嘞、欸。然后等到我完全拔掉的时候，真的是超长，真的是有到没有到20几层楼高，但是是绝对有差不多5-6层楼高的高度。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啊，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浩瀚，就是非常不可思议。对，
真的，热带雨林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以前看了很多这种探险的电影，那其实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野兽也好啦，然后原住民也好啦，那甚至有非常多像以前的大金刚啊什么的都在那边取景，我其实真的非常想去玩。
真的，我觉得那边非常值得去，因为我第一次抱到树懒，应该是说我被树懒抱，就是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指甲非常的长。然后就直接这样抱着，我就想说，天哪，我居然跟树懒会有这么近的接触，但是其实不太建议，因为有一些树懒它的爪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之前我前阵子就在看一部就是中南美洲就是危险动物之一，然后树懒居然上榜了，虽然它没有什么伤害性啊，但是它的爪子还是非常的用力的。然后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在那个 jungle 里面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要去钓那个食人鱼，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对食人鱼也是各种想象，但我后来发现食人鱼牙齿真的很厉害，它可以把就是那个树枝是咬断。那通常我们钓鱼的话不是都会应该钓鱼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安静吧？
对啊，就是等鱼上钩，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很安静，
所以很安静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那一就是那时候我就安静就是在那边等钓鱼，结果导游跟我讲说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在那边钓鱼的每个人啊都很像嗑了药一样，就是每个人狂拿那个鱼竿，然后一直狂打水，一直狂打水，一直狂打水。就是这个是钓食人鱼的方式，因为食人鱼它就是如果有打水的话，表示好像有肉来，就是有肉食来了，所以这样子才
掉下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要钓食人鱼就是不能安静，就是要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就是跟我们一般钓鱼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好有趣的画面哦。
然后就看到一堆人在那边狂拿着那鱼竿在那边甩，在那边甩鱼。对，
好，那我们刚聊到鱼哦，那我想问一下，巴西人他们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吗？
巴西他们不太吃海鲜，很妙的是他们，他们的海岸算非常的长嘛，然后但是他们不太吃海鲜，他们还是主要是吃肉，他们是肉食主义者，所以在巴西的话，你一定要去吃的就是他们的 churrasco， 就是巴西烤肉。那当然台湾也有一些巴西烤肉，但是真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就是他那边的烤肉，当然就是经典就是一串嘛。那尤其是一定要吃他们的 bigonia 就是在如果你想象一头牛侧面，然后后腿的。就是大概是臀部的地方，后腿的上方，然后就是大概在臀部后尾巴前面一点点的那一块，然后那一块是最好吃，然后也是最有名的。对，所以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吃他们的比根亚，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费尤阿达，就是他们的黑豆饭。黑豆饭其实他们的黑豆饭是我唯一在巴西比较可以接受的豆子饭，甚至可以说是蛮好吃的，然后它非常的营养。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他们之前我就是很 confused， 说他们这样子的薪水到底要怎么过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都是煮白饭，然后加上一种很像粉红色的豆子，然后白豆的那一种，然后就是煮熟，就是加饭里面，概念就很像我们的卤肉饭，只是我们是用肉，他们是用豆子这样。但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就是你想象你的红豆煮成咸的，然后加在白饭吃。 大概就是这概念，一模一样。
没办法。然后但是
对，但是如果习惯了应该就还好。但是他们的黑豆饭我真的非常推荐，因为他们黑豆饭就是以前就是黑奴时期的时候，就是奴隶时期的时候的主要的食物之一，因为它非常的营养。对，所以只要有人像我之前刚去的时候比较瘦弱一点的时候，他们发现就是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吃这个。可是你知道我非常的讨厌吃它的原因，虽然它是豆子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蛮好吃的，因为它里面会有香肠或者猪尾会有什么。那你看就是巴西人通常不太会吃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话就是给奴隶吃嘛。那演变到现在的话，它就变成是巴西的国食，就是国家的美食，然后就很像台湾卤肉饭这样子。但是我非常讨厌吃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吃完很会放屁。
跟番薯一样吗？
它吃完真的是，而且你知道那威力真的是各种强大。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可以用这样少少的薪水当过日子，是因为豆子本身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对，所以是可以足够提供他们一些能量，就是身体所需的一些东西。
嗯，而且促进你的肠胃蠕动，加速你的排气效果。
真的，所以他们在那边比较常应该是可以说是每天的生活美食的话，就是沙拉，然后白饭配豆子，一块蛋，一颗蛋，然后偶尔好一点的话会有肉，因为其实肉在巴西算便宜的。我可以偷爆料一下，就是 Rafa 之前在巴西，他是每天一公斤的肉。
等一下，每天一公斤的肉，哇，他是大胃王吗？
对，这个单位你没有听错，他是每天一公斤。我偷爆料，他在外面可能听得到。不过他现在是素食主义者啦，对。只是他曾经很喜欢很喜欢吃肉，然后就是有到这个程度。因为巴西的肉真的是相对便宜，而且它并不是因为不新鲜而便宜，是因为那边的量太多了，所以也是他们的主食，因此价格就是很亲民啊。嗯，所以你会看到巴西的每个人都是身材非常的好，好像非常的营养，然后又加上他们的起司，然后还有我最喜欢每天早餐必吃的起司球。我之前还买粉回来要做给我家人吃，我超怕他们不吃的，因为 cheese 在东方有些比较无法接受，因为味道比较重。然后更别，我觉得我们家人基本上是不太能接受，但不管我那一次还是强迫他们吃，结果后来他们还蛮喜欢的。哎，对，就叫 bunch gauge， 就是 cheese 球。嗯，所以基本上就是沙拉、cheese 球，然后 feijoada 黑豆饭，还有 churrasco 巴西烤肉一定要吃。
我决定等疫情过后，我要去找这些podcaster 的做一个实体聚会，那到时候再麻烦你做这起司球给大家吃。
好，可以，没有问题。我知道哪里可以买材料。
然后我可以来做一个土耳其的奶油虾。
欸，好欸，欸，我有看到你 po 的那个限动。
对，就是前几天去上了一个节目，蛮有趣的。OK。好，那我们大家知道说其实巴西那边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哦。那关于巴西的旅游，你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可以给我们未来想要去巴西旅游的这些听众？
就是去巴西旅游的话，基本上你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就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里约热内卢的耶稣像。那边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待到晚上，因为里约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我可以把那一张照片传给你。耶稣像我记得我去了三次，那我每次去的景象都不太一样。就是有一次去是遇到下雨天，然后就刚好被那个路上的一个游民给吓到，因为他就是可能在躲雨，他就躺在那边，就我跑过去的时候他抓我的脚，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是吓了鸡飞狗跳。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是去里约是为了爬一颗双胞胎山，但是也因为那一次我误闯了一个贫民窟，还好我有平安出来这样子。那无论如何，你去巴西的话，一定要去里约热内卢这个地方，但是务必非常小心，因为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安全跟危险的地方。但是无论是安全或危险，你毕竟就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的样子，对，所以东西还是要准备好。然后会建议就是带一个小腰包，就是内侧的腰包。那再来就是会建议去伊瓜苏。伊瓜苏瀑布的话是世界第三大瀑布，那它的水量是非常就是世界第三大嘛，对。 然后他那边的话有一个伊瓜苏公园，那结束的话可以去旁边的鸟园逛逛，因为那个鸟园的话就是 Parque das Aves， 就是鸟就是鸟园的概念，然后那边有收容了很多当时濒临绝种的一些鸟类，然后像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就是针对巴西斯皮克斯，因为它已经绝种了。对，所以你去那边的话一定要看到，而且我会看到很多 Dugano， 就是很可爱的大嘴鸟，然后你在那个鸟园的话你会看到那些鸟就是跟你非常亲近，就是在旁边飞翔，然后非常放心他们不会啄你，而且非常可爱。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去北部的一个马瑙斯，那边毕竟是世界之肺嘛，然后那边有上万种、上千种、上亿种的物种，就是小可以小到比蚂蚁还小的生物，然后大可以到就是像鳄鱼那边是比较小只一点的，对。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你去，因为那边有一个粉红海豚，你可以下水去跟它游玩。然后主要是我觉得马瑙斯那边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非常值得你去探索，但是记得尊重他们的隐私，因为我们毕竟是外来的，所以去旅游的话就是我们彼此互相尊重，然后我们去就是彼此互相学习，就原来历史有一个这样子的渊源。
哇，听刚刚 Juliana 这样介绍完，我真的整个心都飞到了巴西去了，好想要现在就冲过去，那去看看那个这么巨大的一个耶稣像，然后呢也去热带雨林里面走走，甚至去伊瓜苏瀑布看看呢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瀑布哦。那呢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拉丁赛的 Juliana 来跟我们分享巴西这个国家。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在当地生活跟你去旅游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哦。那我们透过在当地生活五年的 Juliana， 让我们见识到最真实的巴西的真面目。那也感谢呢 Juliana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那也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陪伴，那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